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，我们继续来看这一个希伯来书，我们从第七章的二十六节开始哈。第七章的二十六节来读到第八章，好，先读到第八章好了，先读到第八章，好，我们继续读。
第七章二十六节，像这样圣洁、无邪恶、无骄傲、无玷污、远离罪人、高过诸殿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宜的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，每夜必须先为自己的罪，后为百姓的罪献祭，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，就把这事成全了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，但在立法以后启示的话，是立儿子为大祭司，乃是成全到永远的。我们所讲的是，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，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在圣所就是神帐幕里做执事。这帐幕是主所制的，不是人所制的。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。读到第五节嘛，他若在地上，必不得为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事的事的形状和影像，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：“你要谨慎。”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上上指示你的样式。
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证明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。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，但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：“日子将到，我将要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立新约。”不像我拉着他们出土中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：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：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；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。
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：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不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嫌。前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。但那渐旧渐衰的，就必快归为无有。
好，那我们从第七章的二十六节啊，继续来思想，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远高过诸天的大祭司。那这个大祭司特别他强调要圣洁、无邪恶、无玷污、远离罪人，高过诸天。他提这五个面向啊，圣洁、无瑕疵、无玷污、远离罪人、高过诸天，这五个面向是承接圣职的大祭司啊所需要的五个重点，五个重点。那么在承接圣职，也就是要做一个大祭司呢，要做一个大祭司，在摩西当时啊，整个高亚伦做大祭司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动作叫做承接圣职，将要承接这个大祭司的职任，叫承接圣职。那么他要承接圣职的时候呢，这个写在立位记。立位记二十二章的位置，这个就是立位记呢啊，我们看一下它承接圣旨啊，我更前面一点啊，第八章、第九章、第八章、第八章，立位记第八章承接圣旨。那么呢啊，这个第八章呢，讲到这个亚伦要来承接这个大祭司的职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简单的读几节给大家看。这个第八章，他说你把亚伦跟他的儿子带来，要把圣衣、膏油、 赎罪祭的公牛、公绵羊、无下饼都带来，然后就带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呢，这是第五节，摩西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。好，带来做了几件事情，第一个第六节，让他们用水洗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来穿上内袍，束上腰带，穿上外袍，再加以弗德，再把织好的带子用以弗德系好，然后再来带胸牌、乌灵、土名放在胸牌内，对不对？再来把冠冕在他头上，就是钉的金牌的圣冠冕。好，好，这样子，第一个是先怎样洗干净，然后再来怎样给他穿戴最尊荣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古代的人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，古代人就是个里衣跟外衣，知道吧？啊，里衣跟外袍而已。啊，但是呢，他不是，再来身上又给他胸牌、乌灵、土名，又有以弗德，又有冠冕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些都穿戴好了以后呢，第十节，摩西就用膏油抹帐幕，使他成圣。弹了七次器皿，这些使他成圣，再来把膏油倒在亚伦头上，使他成圣，这样知道吧？好，再来呢，就开始献祭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献祭，好，献祭以后，二十二节，他奉上第二只公绵羊，就是承接圣职之礼，好，然后让羊的血沾在亚伦的右耳垂。右手的大拇指，右脚的大拇指，对不对？哦，再来就开始献这些无效饼的祭，哦，无效饼的祭，二十八节，哦，这些他就说，摩西从他们 手上拿下来烧在坛上的祭，都承接圣职的馨香的火祭，然后再来做摇祭，做承接圣职的礼。好，哦，最后三十节，这些都用血洒在他们身上以后，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怎样成圣，哦，成圣。所以这整个就是承接圣职，知道吧？好，那么我们看这么多承接圣职做什么用，就是二十六节，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，承接圣职为什么要这么复杂，做这么多动作，要先洗，对不对？洗完又穿这些上帝规定的衣服，再来戴胸牌，再来穿以弗德，戴胸牌，然后戴冠冕，对不对？再来还要献祭，是不是？再用这个羔羊的血涂在右耳垂、右手大拇指、右脚的大拇指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听，这个是行，哦，这个是做，这个是行，知道吧？就是做一个完完全全怎样顺服神的人，知道吗？好，然后又要分别为圣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子才完全圣子，这些的动作都是预表，知道吧？预表说将来有一位大祭司是什么，就是二十六节。二十六节，圣洁无邪恶，无玷污，远离罪人，高过诸天，这样知道吗？因为他有一切的荣耀，有一个金冠冕，他是先洗干净，然后再把这些所有的圣袍披在他的什么身上，了解吗？好，那么你说这样子就圣洁吗？对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圣洁不是啊，不是人做的，哦，这个是神自己使他，神自己使他在当中圣洁的，哦，神自己使他圣洁的，哦，用这个来代表他的分别归圣。这个写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，撒加利亚书第三章，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。好，我们读一下。
那祭司耶稣也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撒旦也站在耶稣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耶和华向撒旦说：“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出来的一根柴吗？
耶稣雅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，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，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，就对耶稣雅说，使你脱离罪孽，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，也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。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。耶和华的使者站在旁边站立。
好，这个叫分别为圣，知道吧？好、哦，就是说一个侍奉神的大祭司耶稣雅，那么呢他在耶和华的面前，那么撒旦就在一直控告他，跟他作对。那么上帝说，我责备你，好、哦，因为从你看这个大祭司耶稣雅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，你知道火中抽出来一根柴代表这个柴怎样，没什么用，没有用途的。他就说耶稣雅穿污秽的衣服，污秽的衣服代表这个人是一个软弱的败坏的，知道吗？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尊荣可言，但是上帝是怎样，他说把他的衣服污秽的脱去，我给他穿上什么样，华美的衣服，洁净的冠冕。这样了解哈？其实这个就是回应前面的，我刚才讲回应前面的那个啊，摩西给亚伦啊，告他做大祭司一样，本来人是一个污秽的人，但是呢本着上帝的吩咐有神的话，然后他就被洗干净，他就穿礼衣，穿内袍，对不对？穿外袍，披上以弗所啊，以弗德，然后戴胸牌，对不对？戴冠冕，他就得荣耀，对不对？然后又用羔羊的血洁净的，是不是？然后最后被膏油按立的，然后他所有一切分别为圣，他就承接圣职。好，所以要记得旧约就是一个预表的动作，知道吧？就是讲新约这里这五样：圣洁，没有邪恶，没有玷污，远离罪人，高过诸天的大祭司。所以他说这个大祭司就是那个对的、合宜的、对的那一位，对的那一位。27节，他不像以前的大祭司，每天要为自己的罪跟百姓的罪献祭，知道吗？哦，因为那些只是预表，所以他们每一次大祭司来到上帝面前要献祭的时候，他一定要先为自己、为百姓的罪，才能为百姓的献祭。哦，那么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28节讲。啊，人都是软弱的人，人都是有罪的人，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，即使你得了大祭司的尊荣，你还是要先为自己的罪献祭。但是呢，这是律法启示的所立的大祭司，在律法以后启示的是用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立的，对不对？他是立什么？儿子为大祭司。那这儿子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圣洁，没有邪恶，没有玷污，远离罪人的，高过诸天的那一位。所以他一次献上就怎样，就成就了永远的祭，成就永远的祭。所以这个就是啊，旧约，记得旧约到，所以这里就讲了第八章就开始要解释，就继续解释。那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因为地上的帐幕跟天上的比起来，第五节说地上的帐幕是地上的事，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，形状和影像。所以上帝在告诉摩西已经讲清楚了，你地上做的都是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，你地上做的都是天上事的形象跟影子，影本，知道吧？样本。那你先让人看到这些影本，或看到这些样本，看到这些形象，然后将来真的来了，人才会明白，知道吧？所以第八章第一节，所以最要紧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已经有一位这样的大祭司，怎样？就是永活的、永不更改的、拯救我们到底的大祭司，对不对？那说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大祭司了，他已经坐在 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座就是已经完成献祭的工作，知道吗？那么在真正的圣所，就是真正的帐幕里面做执事，这个执事不是我们教会的这种执事，这个执事就是在那边服侍神，知道吗？做服侍神的工作。那么呢，这个帐幕也不是人的手去建的，也不是人手所织的，因为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呢，他这个人手所织的只能照人既有上帝给人的条例来做，所以呢，耶稣如果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，因为地上的祭司是亚伦的后代，知道吗？这个大祭司是亚伦的后代，但不行，不行，所以他是属天的，所以照属天的条例做祭司的。属天的条例就是麦基洗德的等次，麦基洗德的等次。好，那么这一切就表明了耶稣远超过亚伦，对不对？远超过旧约的大祭司，而且旧约的大祭司一年一年做，没有完成工作，知道吗？还要不断的怎样做下去。耶稣不仅是远超过他，而且呢还一次就把他怎样完成了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你看，旧的大祭司虽然也会体谅人，也会知道人的软弱，但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，对不对？那耶稣呢却不被软弱所困，是不是？那耶稣又是圣洁无玷污无邪恶远离诸天的，是不是？然后又还有一个位置人一定做不到，高过诸天，知道吗？你要高过诸天一定要从死里怎样复活。所以耶稣做大祭司是经过死而什么复活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，想到耶稣不仅远超过天使，而且他的国他的王位是何等的完全完备，远超过摩西，因为他的身份是儿子治理神的家，对不对？而且要把我们带入那真正的安息。再来远超过亚伦，对不是？远超过亚伦，而且他完成了亚伦跟他的后代所有的大祭司所不能做成的事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用这些都讲来，再来一个是什么？他是一个远超过摩西当时的那一个宗保。他说为什么是这样？而且旧约现在变成更美之约。第六节，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因为他做了更美之约的宗保，凭着更美之应许立的。好，接下来就讲了，再从新旧约到新约呢，有一个更美的职任是耶稣担负的，就是什么？宗保的职任。旧约我们上次提的，旧约的宗保是摩西，摩西就是宗保，就是把立约的双方拉在一起的那一位，知道吧？所以摩西是做传话的，对不对？把人跟神怎样拉在一起。那么拉在一起，宗保也要做一个担保人，就是保证的。但是摩西呢只能把人拉在一起，只能替人祷告，他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但耶稣不是，他是更美之约的宗保，他是成为我们这个约，上帝履行约，我们也履行这个约，都是由他来担保，知道吗？我们是没有办法履行跟上帝立的约，知道吗？但谁来帮我们做？耶稣。所以圣经才讲耶稣所成就的算在我们身上，知道吧？算在我们身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为什么耶稣是更美之约，这个约为什么更美，他这个宗保为什么是更完全。首先讲他是更美的应许，约的目的是为了那个应许来的，约的目的是为了应许，知道吗？上帝给我们立约为什么？是为了给我们应许，不是给我们耶稣，知道吧？ 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是为了给他什么应许，那个应许就是啊，你的后裔都要因着那一个子孙蒙福，知道吗？都是为了应许。所以他这里讲新约所给的是更美的应许，更美的应许。那什么是更美的应许？好，第七节就讲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的。那前约的瑕疵是什么？ 他在这边呢就告诉我们，第九章就要讲前约的瑕疵，就是我们做不到，没有办法完全，知道吗？哦，就前约这个约是好的，可是难处在人不能守约，人做不到这个约，人做不到这个约，就好像我们一般做父母的给孩子的约定一样。哦，你希望你的孩子成绩好，那你就跟他做一个约定。哦，你的约定都很好，知道吗？那难处是什么？做不到。其实我们很清楚，约可以立得很好，对不对？那个目标也很明确，是不是？什么都很好，但难处就是做不到啊，就做不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来看，这个叫做约的瑕疵，约的瑕疵，不是这个约本身的错在哪里。我们到了第九章会讲它的瑕疵。这瑕疵很简单，归结到一个，就人的软弱，做不到。人可以说上帝你吩咐我什么我都听，对不对？这以色列人讲了很多遍了，以色列跟摩西的时候跟摩西讲过这个话，约书亚说我们在跟神立约，他们也讲过这个话，对不对？撒母耳说我们在跟神立约，他们也讲这个话。人都可以表达一个话，就是上帝我愿意听你的话，都你都可以表达。但重点来了，最后是什么？做不到，做不到。所以啊，在这里就先告诉我们，先告诉我们啊，前约没有办法。所以第八节主就指责他的百姓，也就指责前约的缺陷。就百姓是什么？就是他讲第九节啊，他们不恒心遵守我的约，我就不理他们。因为约呢它是一个双向性的，双向性的，就是上帝要把应许给我们，这是上帝说我要把应许给你，对不对？这是单向，对不对？可是立了约就变成双向，就是说上帝说那你就要守住这个约啊，所以我的应许就怎样可以给你。所以难处就是在这一个。但是这个约呢有一个要点，它的单向性跟双向性呢却有一个要点，它不是对等双方，知道吗？它是一个上跟下的立约，知道吗？那两个不是平等的，知道吗？是上对下的立约，对不对？上帝说我要施恩给你，他是上，我们是什么？下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跟他立约就说好，那我们要遵守这个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约，这个约我先讲一下这个约的特色。这个约呢基本上就是到了第九章呢就是讲遗嘱，第九章就是讲遗嘱，就是九章十六节，凡有遗命的必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，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什么效力，知道吗？哎，这个约又很奇特，这个约又像遗嘱，知道吗？好，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遗嘱上面给你？就立的人怎样？死了以后，对不对？好，死了以后。所以这个约呢，表明什么？表明你先拿到一个承受产业的身份，对不对？你要有个承受产业的身份，这个遗嘱才会在你身上是有效的，是不是？因为古代的人，你所有的东西要离给你的后代啊，那是离给你的后世，对不对？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讲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后嗣，知道吗？后嗣就是要承受什么产业，就这个约对我们实在是我们可以承受应许的，知道吗？所以承受应许又很有意思，它是跟立遗嘱的处境是相同，你必须有后嗣的身份，这样可以得后嗣的身份。所以呢，这里新约跟旧约又不一样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延伸，或者是一个新约是旧约的彰显。就是说，你本来跟上帝立约的是我来守这个约上面的约定，所以这个约的好处或者应许就归我，对不对？但事实上是你来立这个约是上帝给你承受应产业的应许，先把这个身份怎样给我们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简单讲就是我们受洗归入神的名下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得了承受应许的什么身份，这样了解。好，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你就要守住这个身份了，就这样子而已。
得到应许是我们死后才能得到吗？
而我们现在已经成为神儿女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是他的性情，好，我们还有，我们还没有的是他的身体。我们这个身体不行了，这身体会老会朽坏会衰残，我们是有他的性情，就是我们新人的生命。好，那新人又跟这个旧人怎样在相争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跟神的性情有份，知道吗？我们的新人是跟他性情有份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脱离，完全脱离这个身体，等到有一天主来了，我们就完全的脱离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像他一样的身体，我们有跟他一样的生命，像他一样的身体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承受他所给我们的产业。这就是刚才我们讲新天新地的产业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这里，主指责他的百姓说什么？他们不恒心遵守我的约。那以色列的历史啊，整个旧约的历史就证明这一句话，就是人听上帝的话是听到的，但是要顺服上帝的话蛮艰难的，蛮艰难的，因为我们活在这世上，自己又软弱，引诱又那么多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就很难守这个约，很难。好，所以主就指着他的百姓说的话，他说：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犹大家另立新约。日子将到，我们就知道前面讲日期到了，上帝先要有一个日期要到，我要跟他们另立新的约。这个新的约呢，不是时间上的新而已，而是本质上也都新，包括时间包括本质都一起更新的新，更新的新。那么呢，不像我领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所立的那个约，因为那个约他们做不到，做不到，那上帝就不能施恩给他们，我不理他们，就是说我就没有办法施恩典给他们，因为他们离开了约，离开了约。所以日子要到，我跟他们另立新约。好，这一段话是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的话，31章31节到34节的话，我要跟他们另立新约。那这个约是什么？这个约完完全全是上帝做的约，是完全上帝做的约。你看，第一个是我要跟他们立约，第二个我这个立约是什么？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。这就是新约，知道吗？全部都是什么？上帝要做什么？新约里面没有写我们要做什么，知道吗？都是上帝要做什么， 我们只要怎样信就好，我们只要信就好，知道吗？你看我要跟他们立新约，知道吗？这是上帝要做的，我要跟他们立这个约，是我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。旧约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，对不对？石板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十诫，或者上帝吩咐的话，这写在石板上，只能写石板上，写不到我们的心上，知道吧？那么约要写在我们的心上，谁能做这个工作？圣灵才能做，知道吗？圣灵才能做这个工作，才能做这个工作。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的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了一件事情，第三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节，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，借着我们修成的，不是用墨写的，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什么？心板上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神的话，或者神的律法，神的话怎么写在我们的心板上？只有神的灵可以写。所以啊，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读神的话，我把它放在心上就写上去了，不会，知道吗？不会，知道吗？这个话还是跟旧约一样，只能写在什么？石板上。虽然你记起来，既然你觉得你放在心上，对不对？但这个跟圣灵写的不一样，知道吗？因为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话写在你的心上，对我们来讲没有自由，知道吗？如果是我们自己想要靠自己写的话，没有自由，知道吧？好，比如说我最常用的例子，圣经说你要饶恕的，记起来没？有没有在心上？有，做得到吗？做不到，知道吗？好，这个叫做靠着我们自己写的，没有用。这个话唯有圣灵写在我们心上才有用，圣灵写在我们心上才有，知道吗？所以耶稣就讲，真理的灵来了，对不对？要把我们带到真理里面，知道吗？所以重点是什么？神说我要将我的灵写在他们的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。记得这个就神的灵可以做的事。所以呢，当你读的圣经说你要爱人，你要舍己，你要顺服啊，你要饶恕人，你要什么？记得一件事情，这些你都知道了，你也都记起来放在心上了。记得一件事，你做不到。这样明白？你可以努力尽量的去做，但是难处过大，你还是做不到。只有一样可以做，就是你只能承认自己没有办法，只能说圣灵你怎样。所以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只能经历圣灵，知道吧？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动工，了解吧？因为圣灵才能怎样带我们进到真理里。这是约翰福音讲的话。福音我们看一下第十六章十二节十三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说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，做进入一切的真理，知道吗？我们可以知道上帝说什么，我们也可以记起来，也可以背起来，都可以，但重点是我们没有办法进领会，没有办法进入，就这个话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实在，知道吧？我们只能靠谁？圣灵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这样，我们读了一段话，我们也知道照着神的意思要怎样，但我们要承认我们做不到，就承认他吧，然后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， 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做不到。
那本人圣灵写在自己的身心上，
所以保罗就讲啊，圣灵如果写在你心上，你就自由了。这个话你就觉得饶恕人，你就饶恕人，你就自由了。
所以使我们自由是脱离罪的那个挣扎辖制，
脱离我们那个老我的那个老我，知道吧？好，比如我喜欢用饶恕，就是你觉得要饶恕人，你听上帝的话要饶恕人，可是你想到就饶恕不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本相，因为我们想到就觉得这个人做了哪些事情，这个人说了什么样恶劣的话，这个人行径是怎样，我们都已经深化在我们的什么里面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觉得我怎么可以饶恕他，我是很想饶恕啊，可是他还是那个样子啊，知道吧？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靠自己的本事努力用心什么什么去饶恕，这不可能，因为我们只能觉得我们饶恕了，可是呢一看到这个人，一看他又是那个样子，我们又怎样崩溃了，对不对？那圣灵不是圣灵，所以为什么是永生神的灵才写得上来？因为他带我们进去，把我们直接带到，直接带进去，不是指望未来，指望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动工。对，记得只能做圣灵，我只能把自己交给你，因为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本事。好，所以第十节就讲新的约是这样子，新的约不像旧的约，旧的约是我们自己要努力去达成的，但我们根本做不到。新的约不是，现在耶稣神的灵已经把这个话放在我心里的，重点是我刚才有讲一个，你要记得基督做成的算在我们身上，知道吗？基督做成的算在我们身上，圣灵让我们知道基督所做成的已经算在我们身上，算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呢，他说再来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做我的子民。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去体会我们是神的子民，知道吧？神在治理我们，神在治理我们。然后十一节，不用教导个人，跟自己的乡邻自己的弟兄说，你们该认识主，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怎样认识主啊。这个话不是说啊，那我们就不要读经了哈，不要念圣经了，因为不用教导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这个话重点是在认识，知道吗？啊，认识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自的去怎样认识神，知道吗？好，认识这个字比较特别，认识这个字呢，它是一种经历。一种经历，就是我们会被基督充满，知道吧？认识这个是一种关系上的经历，知道吗？关系上的经历，就是呢，一个小孩他有父母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慢慢借着每一天的生活，慢慢的他每一天都可以经历他是父母的孩子，知道吧？这样了解吗？他每一天都在这个关系当中去经历他，当然我讲的是好的父母了，对不对？神是我们的父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关系上一直去经历他，而且这个经历不是从教导来的，知道吗？不是说我去教你啊，这个是你爸妈哦，所以你要认定这个事情了，不是，因为你本来就是他的孩子，你就去生活就好，你就去让这个关系在你们当中就好，这对不对？你就是可以经历，所以他这里讲的是这件事情，是这件事，就是我们从无论你多大多小， 都可以去真正的去认识神，去认识神，就是你跟神有那一个生命的关系，你有在那一个位份上，你就可以去经历它，去经历它。那这个认识呢很重要的，这也是耶稣做成的，知道吗？因为耶稣来的时候，圣经讲一个要紧的事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像水充满洋海一般，记不记得？这是哈巴谷书，上帝回答哈巴谷的话，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那我跟你们讲过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讲的是谁？基督，基督。也就是呢，当我们在新约里面，我们就被那一个基督的丰富所充满，知道吧？用以弗所的话，就是第一章二十二节、二十三节，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要充满的，或者以弗所书讲，神一切所充满的，充满了你们。神一切所充满，就上帝的一切本性的丰富都放到我们的什么里面来，知道吧？放到我们的里面来。讲认识是讲这个，是因为你跟上帝有这个关系，所以上帝的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，所以都归算在我们的什么身上。那我们只能在属灵的生命历程当中不断的去经历这件事情，知道吧？所以保罗说，我所祷告的就是基督在你们的心里，对不对？就其实他的意思就不断去经历基督的丰富。好，所以这里就是这边要讲的，不用去教，因为这不是知识，这个是讲基督的丰富。那么呢，都借着我们在基督里去怎样实在的经历它，实在的经历他。再来十二节，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就是我们的罪，我们真的在基督里，我们的罪得着什么？赦免，得着赦免。这个部分呢，我也复习一下哈。罪，我们在讲罪啊，罪的部分呢，有两个对我们基督徒要紧的。第一个是我们的罪案、罪债，消除，知道吗？就是我们已经犯过的罪，不是有个罪案吗？就好像你犯罪了，你就有一个案件，对不对？那个已经借着基督的宝血怎样涂抹了？这是第一个要紧的，这样知道吧？所以我们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，这个罪案就怎样？没有了。好，第二个要紧的是我们从死里怎样复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是新造的人，知道吧？向着罪我们是死掉的，知道吗？向着罪我们是死掉，就是意思就是罪的权势不会在我们新人的身上，了解吗？所以罪有两样，记得哈。一个是罪案涂抹掉了，一个是从罪的权势底下怎样得自由。那我们基督徒现在生命中的征战就是什么？向罪看，自己是死的，知道吧？向神看，自己是活的，知道吗？向罪看，自己是死的，就是不要受罪的权势怎样辖制。所以我们的老我就是被罪的权势辖制的那个我，这样明白吗？啊，通常我们碰到一些刺激的事，我们第一个反应都是老我，好，因为那个我们很熟悉，知道吧？好，但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自我的警醒，就是你知道那个老我要出来了，你要马上怎样？向罪看，自己是什么？死的，知道吗？向神看，自己是活的， 你要让那个心我出来，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操练。好，所以这一段话里面啊，讲我们不再被纪念，我们宽恕不纪念，讲的就是这两件事，一个罪案得以涂抹，一个从罪的诠释底下得以什么，得释放，得自由。好，所以呢，新的约有更美的应许，这些都是应许，对不对？第一个，我们跟神订立一个全然的新约，全然的新约，这个新约都是上帝自己要做，知道吗？第二个，他借着神的灵把他的话放到我们的心里，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实在，知道吗？你已经有那个生命了。第三个，他我们就做神的子民，可以完完全全的去领受神国度里面的一切丰富，跟神有这样美好的关系。再来一个，我们蒙神的赦免、饶恕、怜悯，不仅罪得赦免，又从罪的权势底下得自由。好，所以这个叫更美之约。所以更美是什么？更美你就可以发现的，这是上帝要做的，跟旧约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旧约是双方约定的事。第二个，它是一个属灵的，不是属字句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保罗讲一句话，字句是叫人死，对不对？它是属灵的，写在我们心板上的。第三个，那么它整个指向是到永恒的国度的，永恒的国度的，也它是在基督里的，它是指向永恒的国度的，它是完全的。所以这就是新约，新约知道吧？所以啊，耶稣呢带来的更美之约，有一个更美的应许，它是更美之约的什么？中榜。好，更美之约的中榜。好，所以十三节就讲，既然这是新的约，那旧约就怎样？就过去了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有一点像你现在跟房东立一个约租房子，对不对？那现在重新立一个约了，那就是新的约，知道吗？那旧约还算不算？不要，不算了，因为那个约就怎样，就毁掉了，就毁掉了。所以呢，第八章就最后这一节就是，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。就是旧约，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希伯来的弟兄姐妹，就是旧约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影响，或者约束，或者这些等等，逐渐会怎样过去，就全部被新约来怎样取代，被新约来取代。所以这些，那么新约跟旧约呢，基本上来说的话，它前我们后面会讲一个要紧的，它在本质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样，就是本于信，知道吗？这个不能改，知道吗？本于信，你一定还是从信心的路走，知道吗？还是从信心的路走，知道吗？这边没有写，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写的，对不对？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的时候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，大家回想一下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讲，有没有？人若出于行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第五节，然后呢，第六节说，出于信心的义说，你不要说水要升到天上去，就是要领基督下来；水要下到阴间去，就是要领基督上来，对不对？他说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正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的道，这样知道吧？其实你不要说水要升到天上去，领基督下来。那我以前跟你们交通过，领基督下来，生命记的原文是可以遵行，知道吗？可以遵行。所以旧约可以遵行是因着信， 新约可以遵行，也是因着什么？信，也是因着信。那这个信是什么？这个信就是基督，知道吗？所以他才说，谁可以升到天上去，领谁下来？基督下来。所以保罗用一个很巧妙的方式，把可以遵行呢，就转成什么？基督。这个是我们读罗马书第十章的时候我们思考过的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八章来。所以到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，从这个约的方向来思想的话，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告诉我们更要紧的，以色列常常想，那么旧约怎么办？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我们按着神的应许，我们已经要从旧约进入什么？新约的。我们要从旧约进入新约，那这个新约带来的才是上帝要达到的目的，知道吧？好，接下来他就要继续讲十三节的，要解释这个旧的渐衰要归于什么？无有，归于无有。那一方面要讲旧的归于无有，一方面要讲新的全然的被成全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一个前约跟后约的部分。所以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一到十节。好，我们先读一到十节。
希伯来书第九章，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主日旧的圣幕，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品；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，叫做金浆炉，有高金的约柜，柜里有盛纳的金罐和仰人发过芽的杖，用一块约板，柜上面有耶布伯的引照着施恩座。这几天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，
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，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人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那头一层帐幕献祭的一个表样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就凭着良心说，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。这些事，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，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，命定到更新的时候为止。
好，那么呢，接下来他要讲两一个论述。第一个论述第九章第一节是原来，原来就是旧约的，旧的时候是怎样。第十一节说但现在，一个是原来，一个是什么？现在。所以他用原来本来是怎样，但现在是怎样，来讲明这个旧的约怎么转到新的约，或者前约怎么转到现今的新约。所以我们一般不讲旧约也可以，或讲新前约也可以。所以他就先讲前约呢，都有一个礼拜的条例跟属世的界的帐幕圣幕。所以他就讲从前约去看的话呢，在出埃及里面就有讲了，你要怎么样来到上帝面前，对不对？这个重要的就是我们最重要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为什么我们最重要的是来到上帝的面前？因为在创世纪上帝跟亚当讲的，你不可以吃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？死。死是什么？死从属灵的角度，就你不能再到上帝面前，你跟上帝已经怎样隔离了。那上帝是赐生命，赐一切生命，赐恩典的，所以你已经跟生命怎样隔绝，那个叫做死。所以人从那一刻开始，人就开始 在世上就往灭亡死亡的方向走，这样了解哈。我们本来有一个生命是不会死的，那现在已经跟这个生命隔绝，所以我们就往死的方向怎样？我们现在都往死的方向走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重新立业，就是要把原来跟神隔绝的人怎样带回来。所以保罗才讲，基督来了，把中间隔断的墙拿走，对不对？不是只有犹太人可以到上帝面前，现在基督外邦人跟犹太人一起在基督里都可以到神的什么面前。用保罗另外一段话讲，就是我们如今可以与神什么和好的，和好可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第九章第一节说，本来呢有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条例，这个条例就是礼拜。那来到上帝面前有一个象征上帝在那里的，就是圣幕，圣幕。那么呢，所以呢有一个来到上帝面前，那么你拿到这个上帝的圣幕的时候，有预备的地方，这一个叫做圣所，你要在圣所地方叫做做预备，准备灯台，准备桌子，准备陈设饼在那里。所以你可以到第一个帐幕去做预备，做完预备以后，第二个帐幕后面有一个隔开的地方叫做什么？至圣所。所以我们真正重要的是进到哪里？至圣所。那么呢，那边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耶柜，里面有称玛拿的金冠，有亚伦花过亚的杖，还有两块约板。好，这些呢都是在这一个出埃及就是出埃及记的时候写的。摩西按着神在山上给他的指示，然后他就在地上做的帐幕，对不对？做的这些都做好了，然后也做的耶柜，也做的这个灯台桌子，然后呢也有把这个包金的耶柜做好。然后后来有玛拿的时候，是不是用了金罐子盛了什么玛拿放到耶柜里面，然后呢又把约的两块石板放在里面，对不对？那后来不是他们质疑亚伦吗？所以又用花亚的杖，对不对？所以又把花亚的杖怎样放进去，所以耶柜 里面就有这些东西。好，那耶柜上面就是有一个有荣耀的基路伯，就基路伯，两个基路伯其实翅膀相连，知道吧？那一个座就是施恩座，施恩座就是避罪座，知道吧？就在那边罪得遮盖的，罪被遮盖的，原文就是避罪，知道吗？就罪被遮盖的。而希伯来书说，这些样品我就不要一个一个讲了，不要一个个讲，现在先讲的就是你样品都预备好了，你需要的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祭司，知道吗？因为样品就准备在那里了。那么呢，祭司呢只能进第一个帐幕，平常他们去献祭只能进第一个帐幕去行献祭的礼，就拜神的礼。然后至圣所的第二层帐幕呢，大祭司一年只能怎样独自进去一次，知道吗？而且进那里呢，他一定要先带着血，用血来为自己跟百姓献祭。好，这个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呢，因为他们知道至圣所不能进去，所以呢，而且呢，如果你在至圣所被神击杀的话怎么办？所以又没有人敢进去呀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在他的脚绑了个绳子，知道吧？然后他身上大祭司的衣服有铃铛，知道吗？如果你在里面走动，还会有什么
声音？
声音。万一都没有声音的时候，大家又不敢进去了，只能等他没办法，就把他拖出来，知道吗？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哈。那么这个东西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以前是觉得上帝就这样约定了，他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到耶稣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，知道吧？希伯来书才告诉我们为什么。他这里就讲了，第八节就讲圣灵用此指明，就圣灵先启示摩西啊，盖那个会幕，盖那个帐幕，对不对？后来在这个所罗门盖造的那个座，也是有一个圣所跟什么至圣所啊、哦。后来第二圣殿再盖起来，还是有圣所跟什么至圣所，知道吧？那么指明什么？指明就是头一层帐幕能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是不明的，知道吧？啊、哦，不明的，所以这样子就成了一个表样了。一个表样就是前面讲的，啊、哦，就是就前约呢，就是一个模型也好，啊、哦，是一个预表也好，知道吧？啊、哦，然后呢，你每时候就到的那头一层的帐幕去。敬拜去献礼物去献祭物，其实我们都不能完全知道吗？因为这些事我们都是做了一次再做一次再做一次，没有那个真的让我们生命完全。那么连饮食洗涤的规矩都是属肉体的条例，直到什么振兴的时候，振兴就是新约来了，新约兴起的时候就为止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要献祭，我们不再去献祭了，我们还不要遵守洗涤的条例、哦、洁净的条例，没有这样，知道吧？要、啊、不然我们如果照旧约还要遵守这些饮食条例，那就很辛苦了，知道吗？就会变成跟犹太人一样，猪肉不可以吃、哦、然后不洁净的不能吃、哦、怎样怎样，我们这么喜欢吃的民族，幸好没有这些耶稣，因为这些新约来这些都停止了，都停止了，要不然像犹太人的话，那就很多规矩哦，很多不洁净的动物都不能吃哦，所以这。第一节到第十节呢，就是原来的这些礼拜的条例、哦、还有属世界的帐幕所做的一切事情、哦、都是一个啊，前约都是一个后面的新约的啊一个表象而已，知道吧？一个表样而已、哦、那我们读旧约的目的，就是因为新约来讲，这个属灵的条例比较没有影子，知道吧？没有影像，旧约比较有影像可以想，知道吗？你可以想象一个帐幕、哦、想象一个灯台，想象一个桌子，想象一个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整个祭司在什么献祭的样子、哦、那你可以实际的把一头牛一头羊抓来献祭，对不对？都是一个眼睛可以看得见的，这样了解吧？那到新约的时候，我们的献祭基本上来说就没有这些样子，知道吧？我们就是变成用颂赞为祭，对不对？用感恩为祭，就是我们要把这些呢转换，不是转换，就是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实实的啊，用心灵跟诚实的献上。那心灵跟诚实是看不见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旧约就给我们一个啊可以看得见的东西来做表样。好，那么第十一节开始就但现在、哦、你看前面是原来，对不对？但现在，所以它就是一个相对应的、哦、相对应的。好、哦、那我们啊就先把它啊，先停一下下。好，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可是他还是造了亚当跟夏娃，他知道
啊
会犯罪、
啊、
他还是
就是上帝知道啊，上帝其实他为什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啊、哦、 而不是说他让所有的人都得着，不是，他是在基督里拣选我，而不是让所有的人都得着。所以上帝既然可以在基督里拣选，他就知道他将来要让基督来做什么事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定好的，都是定好的。那只不过是我们人必须透过这一系列的历程，我们才会去认识神，认识我们所得着的生命。
我在想，就是另一部分是神讲的，哪一部分是不能分去的？
好啊，这样子，这个我们一般讲旧约的律法呢，旧约的律法从它的内容，我们一般把它分成几个部分，几个部分。如果我们只从内容看的话，一个是礼仪上面的内容，礼仪上面的内容，礼仪上面的内容，礼仪上面就是那第二个就是它的一般的这里讲的洁净的礼这些，对不对？好，礼仪上面的内容。另外一个大的部分就是什么？就是道德相关的内容。好，那等第三个是针对神的部分。那么一般我们讲旧约呢，基本上礼仪的部分我们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洗涤的条例这些都已经怎样，这里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各样洗涤的条例都到正心的时候为止了，对不对？但是道德的部分也不会因为它变成新约所以道德就怎样，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耶稣说不可以杀人，那耶稣说什么？你们连恨人都不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了解哈。那再来对神的部分也没有废去，对不对？好，比如十诫说什么？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也不能怎样废去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我们讲律，耶稣讲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都要怎样成全。好，所以他讲的意思呢，就对我们来说就是律法是耶稣把它做成了，然后算在我们的什么身上，所以我们要怎样守住称义的位分，守住它，因为耶稣做成归算给我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因信怎样称义，所以我们要守住称义的位置，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守住它。所以耶稣已经成全了上帝的话，一点一话都成全了，那么把这样的算给我们，那我们要怎样？我们就守住它。那你说我们会不会犯罪？会。那我们就要认罪，什么？悔改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重点就是我们把自己分别为圣，守住我们在这个称义的位置上，那神的话都已经成全了在基督里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所以我刚才才讲从内容来讲，我们把那个洗涤的这些的条例停止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真正的洁净是在基督里，是不是？好，第二个，我们真正的对上帝的顺服我们也做不到，只有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才真正的什么顺服，是不是？第三个，我们虽然不想不可以恨人，但我们也做不到，很难吧，是不是？如果有人得罪我们，我们也实在怎样很不高兴，对不对？那耶稣说不能动不好的念头，我们也会怎样？也会动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各式各样，但我们旧的人是这样，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新造的人，乃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什么里面，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基督徒记得一个，我们有一个新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好，但是现阶段是一个新的跟一个旧的在相争，知道吗？好，那我们总记得一件事情，旧的会过去，我们就是 求主保守我们，啊，我们活出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活出新造的人。对，都不要。
但是另外一部分，神的话的话，他讲过的话，要我们怎么做的话，这个律法就不能没有废去了。
这律神要讲的话都在基督里面了，所以我们只要保守自己在什么基督里，所以我们就保守自己在基督里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真正的自由，就是我们。没有再回到条文上去看我们有没有换条文，知道吗？而是看我们跟基督的关系。好，那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今天读了诗篇，又读了希伯来书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你是那更美之约的中保，你来了，你成为那一个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你一次献上就完成的整个的献祭的事，也使我们在你面成为完全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把你自己的约放在我们的心上，也成就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因着你所成就的，我们的心欢喜连快乐。我们真是在你里面交托和仰望，总是叫你自己的怜悯在我们身上显明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